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愿主的团契相交与你们同在。这个词很奇怪哈，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最后一节讲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那个词就是团契相交的意思。所以愿主的团契相交与你们同在，平安。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看一段的经文看我们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究竟应该怎么样的彼此团契和相交。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请弟兄读这个单书节，姐妹读双书节，我们一起读到这一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读到最后第二章三十七节，弟兄开始。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并且要领受所赐的圣灵。
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主当这个弟兄姐妹们团契相交的时候主呢就把这些平安喜乐都赐给他们，并且把得救的人呢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健康的团契和一个教会呢，它是具备这么多的特点，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那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会产生一些的困惑像我以前一样。我以前听到别人跟我讲团契的时候，我说团契是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第一次听说团契这个词的时候别人邀请我说去团契，而团契是什么呢？不知道团契是什么。后来呢，就有一些的了解，以为团契就是大家就是吃吃喝喝的地方，或者是大家聊聊天这俱乐部的地方。但团契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看团契不是什么团契呢，不是专门吃喝的当然吃喝也很重要有人就给写那个繁体字，那还有头一次我看到繁体字那个团和契是那样写的。他把那个团子的那个外面那个口拿出来，就放在那个契的左边，说这是一个吃字。我从来不认识那个字他说就是专吃而团契不是专吃虽然吃很重要，但是团契呢不是专门吃吃喝喝的但是呢在团契当中，我们也知道大家在一起用餐的时候是非常的美好甚至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也有一段有一句的话，是不是他们在一起用餐，对吗？他们是很满心喜乐的在一起用餐，而且拨饼那个词呢，在当时的解释当中，有可能是像我们今天在这种拨饼守圣餐，也有可能就是吃饭的意思，因为在那一段的经文的记载里面，并不是非常明确这两个意思当中是哪一个有可能呢，就是在一起的用饭而且事实上，他在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讲了，他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团契里面其实吃用饭大家喜乐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团契不单单是这个事情团契呢也不是 fellowship 奖学金有同样的一个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那个词的时候，我收了一个 email 说是邀请他，邀请我们，邀请这个江宏和我去参加他们的 fellowship。但我查了半天，那个时候还没有 Google Translator， 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个Google 怎么去查。 即便现在你去查 Google Translate 的话，它也会给出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奖学金。所以当时我一听这个词，要很高兴的哈。我说这个不是学校来的，什么这个机构是什么机构？他还给我奖学金了哈。啊，我就很高兴，我跟江总商量一下，说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啊？就后来发现 ，fellowship 不是奖学金，不是那里去给奖学金的啊，是 fellowship group 是那里面团契的一个圣经的学习小组在那边哈。所以团契呢，不是专门的吃，也不是奖学金。那团契究竟是什么呢？哈，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场景哈。我们看到团契究竟是什么哈？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团契里面有很多的喜乐啊。这个喜乐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有 Jesus， 因为有 others， 因为有 yourselves。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在团契里面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团体，大家在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神要祝福给我们，神要把那些喜乐、平安、智慧和保护这些东西要在团契、在教会当中赐福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拿到神的这个喜乐呢？就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在于今天我们经文里面看到的哈 ，Jesus， 耶稣。这团契里面首先的耶稣在里面，耶稣如果不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吃吃喝喝，今天讲这个哪里的菜最好吃，今天又有私房菜，那个我们的菜单怎么样，我的材料到哪里去买，如果我们成天谈的这些事情而没有耶稣的话，我们那顿饭吃完了，喜乐也完了，就没有了。团契里面最重要的是耶稣。耶稣我们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从第38节、42节以及47节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是这个团契里面的中心。他们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使徒的教训这个聚焦在哪里？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耶稣。等一下我们会看哈，使徒的教训里面可以总结出有几点来哈，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我们去信服耶稣，得着耶稣。顺服并且享受耶稣，并且我们在一起擘饼祈祷和赞美神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焦点。所以一个健康的团契，耶稣是首位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彼此交接，要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耶稣就在自己的家里面，每一天在自己家里面敬拜耶稣就好了，对不对？但事实上，耶稣的教训当中有一条是让我们彼此在一起交接的时候，更大程度更丰盛的来享受耶稣在你我在我们大家一起生命当中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这才是真正的喜乐的来源。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展开哈，这个彼此交接这个词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它出现过啊。但与此同时呢，在新约里面在18处经文当中有20次出现，等一下我们看这个具体的交接相交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有什么样的含义在里面，究竟是哪一些交接使我们可以产生真正的那种喜乐，真正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喜乐。那另外一个就是 yourselves， 就是你自己了啊。耶稣是我们团契和教会的首要，与此同时你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彼此交接相交，彼此帮助和扶持和鼓励，在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心就得到最大的满足。就像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这个郭老师引用了一个哲学家的话，他说我们心里面被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是在那里，其他东西不能够填满的，唯有神自己可以填的满。当你把神摆在首位，把神的教训摆在首位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自然被填满了，因为神的教训就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把耶稣 Jesus 把其他人 others 摆在首位，摆在 yourselves 之前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自然充满了喜乐，我们自然就照着神的教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并且在那个地方可以得到神透过其他人，透过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各样的这个供应和保护。所以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总结来讲，我们真正的团契是有神的喜乐的，这个喜乐是耶稣排在首位， 与弟兄姐妹彼此交接，然后我们自己就自然的得救。我们先一一来看一下哈，耶稣排在首位。耶稣排在首位呢，是使徒的教训，在团契当中做主的时候，在团契当中我们遵行使徒教训的时候，得到了最首要的，得到最先的这样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哈，众人听见这话，然后就开始有一个回应，就问彼得，彼得马上就给出一个答案。彼得说什么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这个团契真正的来遵循上帝赐给使徒们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自然的回应，我们就有一个很自然的应许来到。这个应许就是耶稣的灵、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上一次给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时候，说耶稣嘱咐他们说，到那个地方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圣灵的降临来到之后呢，要使你和我得到能力，得到能力之后做什么呢？要为直到基督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这是一个健康团契的使命，它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做见证的时候呢，是有神的灵所赐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来让我们有产生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在我图量的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就是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保罗也常常教导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因为这是使徒的教训。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圣灵的喜悦临到我们，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当中，耶稣基督是首位的。我们从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要求我们，也是挑战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的首位，才有真正团契和教会里面的喜乐，才有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用一个倒叙的方式，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些话是什么？为什么彼得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为什么彼得说团契和教会当中耶稣必须要为首？为什么彼得说在团契和教会当中我们要向耶稣悔改认罪，我们要去接受耶稣的应许，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去受洗，我们要相信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来等候圣灵的降临？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众人听见这话之后，彼得就给了一个回答。众人听见这话，那这话是什么话呢？就是之前所讲的话。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说这话，当然就是三十七节之前所讲的话。那彼得讲了一长段的话，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呢？他为什么得出一个结论说你们要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得着圣灵的应许呢？他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是因为他讲的话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悔改的必要性，并且让我们知道悔改给我们带来一个充分的得到神应许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他究竟讲的什么说我们必要悔改呢？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他讲的什么呢？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行了神迹奇事，这是神透过耶稣把恩典带到世间来的，但是我们却犯罪了。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犯了什么罪呢？他说什么罪呢？他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这就是原因。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我们犯罪了。当你跟自己的孩子或者跟自己家人或跟你朋友讲，你说要改错，如果他没有错的话，你不会跟他要改错，因为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彼得说什么呢？你们 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这个你们是谁呢？包括你和我吗？当时的受众当中当然没有你和我。当时的受众是谁呢？第二章的第五节，那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这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你说啊，虔诚的人还要悔改啊？虔诚的人还要认罪啊？这都是圣经记载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为什么彼得让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去悔改？我们再看一看当时究竟是谁。彼得说的你们究竟是谁？彼得所说话的时候是在这个五旬节，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是在五旬节，当然每年的五旬节的这个日期是不一样的哈。今年呢我们是6月9号，当然我们在6月9号的时候，我们也确实跟很多其他华人教会一起在五旬节当中来祷告。那么彼得当时讲话的场景是在五旬节，但是他们是在等候圣灵大概10天之后才出现这一个事情的。因为耶稣升天了，耶稣升天呢，记载在上一章当中哈。耶稣升天了之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在这个10天当中，他们就等候，等了很多人过来。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最开始呢，其实只有120个人左右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如果看这个第一章的后面和第二章的前面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那个门徒啊聚在一处，在那个之前呢。他们在等候的时间在那个大概有120人左右。彼得就在这个当中就说，圣灵让我们耶稣升天的时候跟我们讲，让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吧。等候我们就做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跟着圣经的这个记载我们呢需要挑选出另外一个使徒来。我们使徒的当中呢有一个人呢，犹大，是因为出卖耶稣被遗弃，他自己也自杀了。现在我们要挑选一个人出来，挑选一个人呢有一定的规格，在我们当中呢始终出入，我们都看过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然后还有这些接受过神的教导，然后常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呢立一个使徒来。所以他们就做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这个使徒就是把这个名额给填满了，就缺了一个把它给选掉。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就是祷告。这个120人他们就在家里面就是聚在一起祷告，就是等候圣灵的时候，就是祷告求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什么时候来他们也不知道，就等。好，从这个120人10天之后就几千人来了。在这几千人的时候，就是彼得当时所讲话的对象。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借着不法之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了。那些人听，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就是50天之前嘛，对不对？在50天之前的时候他们在吗？就是在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间，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在那一天被钉十字架。那么50天之前这几千人在哪里呢？也许他们就在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许他们就是在旁边，前面那天还在喊何塞纳，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过了几天又开始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可能就是那些人，那几千人当中可能就是有人前面在拥护耶稣，等到耶稣真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又开始来嘲笑他，又开始来随着大众来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些人。所以当彼得在讲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想，50天之前我就在那里，就是我在那里叫大声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还有各样的兵丁就把他钉十字架了。可能就是因为我在那里喊叫把他钉了十字架。也有人在讲， 哎，上次我不在呀，我根本就不在呀。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正把他钉十字架的是谁呢？难道只是彼得所说的你们这些人，几千个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吗？难道只是他说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十字架的吗？不是，不只是他们，有你有我在里面。试想一下，如果你和我当时在场的话，我们是否也迫于压力随着大众一起喊钉他十字架呢？我们是否也迫于那个民族的情怀，说我们要等候一位弥赛亚，就像门徒之前所讲的一样，我们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是否也像那些也像那些民众在讲说，我要等候以色列复国，我要推翻罗马的政府，我要建立一个军事强国，一个经济强国。当耶稣给我带来失望的时候，我是否也遗弃他呢？原来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不是这位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场的话，你是否也在起哄呢？你是否也因为那个民族情怀的败落而对破坏而对耶稣产生失望呢？当其他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是否也在那里欣慰说，哎，钉就钉吧，反正他也不是我等的那个国王。你是否也像犹大一样，为了贪那个大概一年的工资30块钱，当时的30块钱，是否如果把你和我摆在那个场景的时候，说我前面本来是信誓旦旦和这个信心充满来让他拥戴他做王来带领我们复国了，但是现在不行了，看到他也不是到做国王的料，正好有人要我来出卖，那我就何不就就这个机会我也就把他出卖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场的话，你是否也有比拉多那样的软弱？他虽然想要饶恕耶稣，他查了好几次都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他说我洗手表明我的清白。即便是这样的时候，他迫于那个群众的压力，群众跟他讲，你如果放了他，你是不是得罪凯撒了？你是为凯撒干活的，你现在如果放了他，在凯撒那边你怎么交账？如果你是比拉多，你是否也有那样的软弱呢？说好了好了，迫于压力我也就做了。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心中那个贪婪，如果你有心中那样的软弱，如果你心中那个万丈的激情一时失落了之后，你想要利用耶稣，如果你有这个各样的这个心中的那种污秽，我可以说就是我就是你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正是因为你我的软弱，你我的罪孽，你我的贪婪，你我的奸淫，你我的虚谎，耶稣基督承担了世人的罪孽。神把我们一切的罪孽都放在耶稣的身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徒彼得说，你们这些虔诚的犹太人，这几千个犹太人到这里来过节的，就是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十字架。今天这个话同样在我们的耳朵边上，就是你就是我，彼得今天在跟你跟我讲话，就是你就是我，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今天这些人要做什么？当时的人听了就扎心，希望今天我们也有这样扎心的感觉，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遵行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让我们悔改受洗接受圣灵。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团契当中是耶稣为主的，耶稣之所以为主是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我们在他面前要认罪悔改。我非常感谢神，在我的团契生活当中有各样的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提醒我这些事情。我特别 有感动，在一段时间之前，有一个弟兄也是我们在团契里面，就是常常有相，就是彼此相交，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这样一个弟兄。他在那一天就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里面，我很惊讶，他也很惊讶，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会我们两个人会见到了。因为那一天礼拜一我通常是不来教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来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我不一定在教会，他只是说我试试看，如果昆明在的话，我感觉圣灵好像有什么催逼，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讲，我去见见他，如果他在的话，我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讲，他就来了。他一看，哎，昆明真的在，所以他就进来。我一看到他，我就非常的感动。我们俩才开口，或者甚至都还没有开口，我们就觉得圣灵真的很奇妙，把我们今天就放在一起。我就回想起几天之前，为什么圣灵一直催逼我那天要来教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在那几天之前我犯了一个罪，那得罪了上帝之后呢，我就说我要悔改，我就跟神悔改，跟耶稣悔改认罪，我得到确据，耶稣原谅我了。我说不行，这个事情还要跟江红悔改，我跟江红也一起祷告寻求他的原谅，他也原谅我了。几天过去了，我感觉好像有这个平安，但是突然又没有平安，我就觉得很奇怪，神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为什么还这样？为什么我就是感到不安呢？原来在我的团契当中，在与我有彼此相交鼓励督促的弟兄当中，我还没有向他们认罪。我不光是得罪了神，当然我是得罪了神，我不光是得罪了江红，我也得罪了我的弟兄。弟兄那段时间本来是跟我们一起在祷告了，有这样一个伙伴的关系，有这样一个彼此监督的关系。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要彼此认罪，就像我们单章里面所写的一样，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有这样一个委身在里面。所以我说，昆明，难道我忘记这样委身了吗？我确实得罪了耶稣，但是我也得罪了我的弟兄，我应该寻求弟兄的原谅。但我也不知道，好像那段时间下一次我们约好的几位弟兄一起吃饭一起祷告的时间也还没到，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过去找他们，或者去找他，或者跟他打电话，或者干什么。那天稀里糊涂呢就跑到教会来了，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圣灵的带领就跑来了。跑来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哎，今天我为什么来了？我今天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为什么好像神都不让我休息，今天就来了？那过了一会儿，我也更奇怪，哎，又是他也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会在这里，我只是觉得神好像有什么话要让你讲给我听。那今天我们来了，见面了，究竟有什么话你讲吧。”所以我就感谢神。这是神奇妙的带领，神要把他的救恩，把他的赦免彻彻底底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就跟我的弟兄一起跪下来祷告，我就说给他听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得罪耶稣，怎么样得罪江红，我告诉他怎么样得罪了你，我的弟兄，我今天寻求你对我的原谅。感谢主，耶稣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对耶稣的这种信靠，对他的恩典的祈求，对他赦免的这种祈求，在我们的团契当中。这位弟兄靠着主的恩典也原谅我，那我就真正得到那种平安赦罪的确据。感谢主，耶稣基督应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占据这样的地位，他随时预备好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寻求赦免，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我列了一个单子，这个单子也不是我列的，我只是修改了一下，这个绝大部分是另外一个弟兄给我推荐的。他说：“昆明， 我觉得全地的教会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正好手上有一个单子，这里面列了很多一些的指导，让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很长的单子，我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我把它打印出来了，放在这个桌子。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在团契和教会当中，在个人的生命当中呢，深切的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对你的赦免，经历到神要给你那种喜乐，当你受赦免之后，得到原谅之后的那种喜乐，与神同在的那种喜乐，如果你有的话，你去拿这个单子，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的读几句在里面的话。这里面的话呢，讲的就非常的有圣经里面的话直接经文里面出来了，也有他们就是实际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一些罪，比如说高傲、恶毒、自以为是、看人不好批评和论断甚至也去谄媚人、抬举人有事就是第一不是去祷告，有事第一去找人或者是血气，或者发火，或者彰显自己，或者贪心，或者不怜悯，或者不忠心或者这个毁谤人或者抢夺神家的奉献或者为了利益为了个人的虚荣而去假冒伪善，或者这些类似这些很多很多的碰到的这些事情。所以求主使我们经历到他，经历到他的赦免，经历到他对我们的原谅，也经历到他我们认罪悔改所得到的那种真正的喜乐。这是第一，在团契，一个健康的团契和教会当中，耶稣必然要呼召我们悔改受洗，并且要让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应许要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众人听见这话之后就有这样一个回应，他们想要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那一天就加在团契和教会当中有几千人，后来神也把这些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因为这些人因为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保守这些人，让这些人天天加给我们团契和教会。那么第二个就是彼此交接。彼此交接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0次，在18节经文当中 Koinonia 这个词，我把这个经文出处在这里，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4节列了2次，就表示那一节里面有2次，约翰一书的1章第3节表示那一节也2次，其他的都是1次。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稍稍归纳一下，我不会把20处都给大家看，20处当中我们选了几处，今天很快的看一看，大家回去之后也有一个家庭作业，把那个所有的经文都看一看，看这个 koinonia 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当然就是彼此相交，互相鼓励，在一起祷告、擘饼、赞美神，大家就是有彼此的同在，有彼此的这种交接，彼此讲话，彼此的鼓励，这是很自然的。那另外一个呢，有一个交接这个词呢，甚至在用在跟耶稣基督，用在跟圣灵当中呢，我把它特别列出来。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章第9节，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这里没有翻译成交接，没有翻译成这个团契，它翻译成一同得分。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14节，这里也没有翻译成团契和相交交通，它翻译成感动。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也就是我们在团契里面彼此相交，跟弟兄姐妹们相交的同时，也是在经历着与主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样一个甜美，也是经历在这与圣灵相交感动相通的这样一个甜美。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相交并不只是吃吃饭讲讲话而已，还有一个舍己，一个热情款待接待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好几处你看供给出现在这个地方，供给和捐钱这个词居然也是 koinonia， 也就是说在这个相交的过程当中是有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些人除了在圣殿里面以外还在哪里聚会啊？在家里面聚会，在家里面擘饼，在家里面祷告，在家里面吃饭。这是谁的家呀？是那些愿意奉献出来开放出来接待别人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团契在这个教会当中，你以耶稣为首，你遵行使徒的教训，你也会很自然开放你的家拿出来。这里面甚至讲到不光是开放自己的家，他把那些食物甚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卖了之后拿出来凡物公用啊，这个就是更大的一种奉献，更大的一种供给，更大的一种捐钱了，更大的一种给出，更大的一种相交了。那我需要说明的是，使徒行传后面的几章，第四章第五章，这里面讲到很明显，我们看到把这个捐出来是自愿的，彼得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充公了用了，没有说这个批斗一下把你的东西都没收了归现在充公了，没有这样做，是自愿的一个行动。但是也有一个群体，他们在那个群体当中却不是自愿的，叫这个艾瑟尼这个团体，他们有他们的社团的守则，社团的守则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凡物公用，你要必须拿出来。这是当时的有一群人他们是这么做的，这群人呢他们也是非常敬虔的爱着主耶稣的，他们这群人呢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束缚，接受这个规则，他们愿意签署这样的一个条款，他们愿意说我要被强迫拿出来，我也很高兴被强迫拿出来充用，但是我们不是艾瑟尼人，我们也不是法利赛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后来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五章再到后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是自愿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家庭开放出来，你愿意把自己的饭食提供出来，你愿意供给出来，愿意捐献出来，这就是彼此相交的其中一部分。但是神没有强迫你那么做，让你自愿的这样去奉献，这样是荣耀神荣耀耶稣的一个举动。那这是另外一个意思，我要跟大家提一下来。那二十节的经文我们并不是所有都要提到，我只是抓其中几点我们可能平时忽略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三六和七节里面讲到，这个是我需要跟大家提一下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是在共同经历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共同的这个生命是在与耶稣基督相交，与圣灵相通，与光相通，与公义相通。所以啊，在此之前有这个之前的经文当中，我这个大概没有列出来哈，没有列出来，是在其中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那个地方，就是讲到，所以啊，我们要与正确的去相交。与公义的，与光明的，与正义的，与信实的，与圣灵，与耶稣去相交和相通，却不是与黑暗。所以这里面这个词用得非常非常的亲密，以至于我们要非常小心选择我们相交的对象。我们必须要与耶稣相交，与同样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相交，与光相交，与正义相交。所以在那里面他就警告我们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的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交的呢？当然那里面是在讲我们就是对自己的婚姻对自己的这个一些非常亲密的关系要特别慎重的去选择。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教导我们说要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之下，要保守自己的圣洁，让我们的身体要配圣灵的居住。所以他给我们的特别的小心，让我们步入婚姻，步入到情感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特别小心，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赴一轭。如果神感动你，很喜欢 那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神感动你的第一个不是要你去跟他谈恋爱，而是要你去向他传福音。如果他也真的是信主的人，那信主的人和信主的人在主内家庭里面才可以合一。所以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当中，求主特别的祝福你们，让你们有这样一个非常谨慎、非常慎重也是非常圣洁的一个举动，要在主的里面保守自己的身体的清洁，并且保守在这个彼此相交和交通和鼓励的过程当中啊，给自己立下界限。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相通的啊，我们现在很快的就看到第三点。第三点其实我们不用再多讲。第三点，当我们实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团契和教会当中居首位的时候，当我们彼此相交能够鼓励造就对方的时候，造就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很自然就蒙福了，这个喜乐就来了。所以感谢神，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团契的相交，在这个健康的教会当中，我们是有彼此团契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首位弟兄姐妹是我们在造就的对象，鼓励的对象，也是彼此相交的对象。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在团契和教会当中一起来经历他，一起来荣耀他，为他做见证。并且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也应许我们说，主把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当我们体会到活出这样的荣耀，活出这样喜乐的时候，有的人就很自然的受到吸引，主就把这些人天天的加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在这一个早期的这样团契和教会当中，看到他们如何高举耶稣，如何在耶稣面前来认罪悔改，如何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如何去领受圣灵。我们今天也是有这样的把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的团契和教会也成为这样的团契和教会，希望我们的团契里面耶稣基督居首位，希望我们的团契里面与弟兄姐妹彼此相交，互相的鼓励，甚至供给和奉献捐钱。也求主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神把那些喜乐和平安放在我们当中。谢谢神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